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4号，公元2002年10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前政治犯允登伦柱不幸病逝；西藏日喀则地区加强实施税收政策；江泽民在抗议声浪中结束美国之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允登伦柱因病无治，于本月27号在印度北部的一所医院里与世长眠。允登伦柱于1972年出生在西藏北部当雄境内的一户牧民家中。自中共入侵西藏后，他们家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始终遭受着各种批判。允登伦柱的童年是在父母受批打、遭受别人的歧视和辱骂声中度过的。在动荡的岁月中，他从8岁入学，初中毕业后虽然获得在中国省城去深造的机会，但是被一些官员从中搞小动作，录取榜上的名额被换上高干子女的名单。初中时期，允登伦柱和其他6名同学在当雄县各有关基层附近张贴西藏独立的传单，当时没有被中共公安发现。1987年之后，拉萨不断的爆发示威运动，中共当局开始采取严密的镇压措施。为了防止意外，允登伦柱选择了流亡之路，抵达印度。朝拜达赖喇嘛后，被安排在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家学校中学习。当时苏家学校发生了暴乱，学校被迫面临关闭，他被迫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途，随身还携带了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等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书籍，并且在西藏境内散发。1994年10月份遭中共公安的拘捕，在狱中审讯时受到严重的暴虐行为，其中他的2根肋骨在毒打时受到损害，被扣上分裂分子的绰号。他的母亲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去世。从牢狱中获释后，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被迫再一次选择逃离西藏，流亡印度，在印度瓦伦纳斯大学当旁听生。由于在狱中的虐待，他的旧病开始复发，双腿不能站立，最后造成完全失去知觉，在病床上整整躺了2年。后来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的精心护理下，允登伦柱再一次摆脱了病魔，站起来，被安排在达仁萨拉罗布林卡高等学府深造3年。2002年5月份，在达仁萨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成立的电脑班学习，逐渐的旧病又开始复发，于本月初在印度医院住院治疗，医生鉴定允登伦柱身患晚期骨髓癌，于本月27号去世。就允登伦柱的去世，本台记者通过电话特别采访了正在达仁萨拉93运动电脑班学习的德钦汪布。
1月27号，西藏前政治犯允登伦柱不幸病逝。那么您作为一名曾经和他一起在93组织电脑班学习过的学友，你的心情如何？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他得的是骨质，是骨骼的问题，骨骼引起得了 GV。
那他病逝了，你的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
心里很乱，很伤心。因为在我们这所学校里，我年纪最小，远端同学是最大的。他天天都帮我做些帮我补课、学习等等。所以他去世那一天，我很伤心。是的，他是一个对西藏的自由付出过代价的人。
那你们其他的同学是否对远端同学的病故感到很难过？
是的，我们剩下的还有8个学生，我们8个学生很难过，很难过对他的不幸。
那么他平时身体是不是很虚弱，或者有很多的疾病？
他在以前在拉萨在游行的时候被中国人抓了。
平时学习是不是很努力？他曾经是否向你们表达过未来的愿望呢？
他在平常的学习上很用功。
日前去世的西藏全政治法允德论主曾经在世时向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个人简历中表示了他对西藏自由事业的追求和坚贞不屈的赤子之心。他声明，虽然在异国他乡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他没有一丝的后悔。他认为这些疾病的因素完全是由于向中共政府表达自己正义的立场，为了本民族的尊严而患上的。西藏九十三运动特别发表声明，沉重地哀悼了西藏全政治法允丹论主的不幸病逝。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专区江孜县喀麦乡境内实施12种税收政策，导致当地的藏人家用粮食不足，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常年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振发来消息，近几年来，西藏日喀则专区江孜县喀麦乡境内，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向当地农民不断地增加税种，而且要求按期上税，使靠农为生的藏人在12个税种的极度压力下，导致家用粮食不足，生活贫困。据一位来自该地区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日喀则专区江孜县喀麦乡境内的农民常年累月背朝天脸朝地，辛辛苦苦在农田上耕地种田，但到收割季节时却要向地方中国政府税务部门上交青稞、小麦、玉米、油菜花等12种农作物作为税收种类。由于每年农民必须要向有关当局按期交税，造成家用粮食短缺，生活状况逐年步入贫困。消息透露人表示，在我们地区税收增幅每年扩大，现在制定的12种税收制度给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多的上税使我们的家用粮食常年不足。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一致对外宣称西藏农牧民的生活状况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在西藏农牧地区居住的藏人至今仍有70%还没有摆脱贫困。另据新华社昨天报道说，截止目前，西藏税务部门共组织税收收入7064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增收5186万元。此外，在税收收入增长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个人所得税收入保持增长的态势。截至今年9月份，西藏个人所得税收入比同比增收176万元，前9个月工资薪金所得税1160万元，同比增长55%。来自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税636万元。
中央社消息，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到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旧金山访问，接受旧金山市长布朗的盛大午宴欢迎，并发表演说。在此同时，近千名抗议人士于本月28号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外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十余中外团体并占据领事馆附近的主要人行道，高举大型看板，为不同诉求举牌抗议。江泽民本月28号第三度访问旧金山，受到市长布朗和侨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旧金山与上海市姐妹市，江泽民特别感谢布朗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他说，中美关系就是透过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发展而更加稳固。就在江泽民在旧金山进行短暂过境访问的同时，近千名抗议人士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外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有包括北加州台湾人社团、法轮功、国际特色组织、北加州西藏协会、中国民主阵线、大陆民运人士等十多个中外团体占据了中共领事馆附近的主要人行道，高举大型布条看板，为不同诉求举牌抗议。据旧金山 CBS 电视台报道说，旧金山市长布朗为江泽民举行了有80人参加的私人午宴，午宴上布朗市长向江泽民赠送了旧金山的金钥匙，但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外却有数百名来自西藏和台湾的反对者在示威。报道说，江泽民是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旧金山做短暂停留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旧金山市长办公室，市长建议举行此次会谈，但不允许记者进入宴会厅，江泽民也不会回答记者的提问。 BBC 中文网报道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0月28号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并在告别的宴会上即兴与美国官员高歌一曲。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就宗教问题的讲话。
房子再怎么也不会是封建奴奴制度排列放置的经典，也不可能是封建奴奴制度。因此藏族地区的大部分寺院在民主改革时期已被完全摧毁，当时有被称为保护之寺院的十余座寺院留了下来，其中的僧侣人数也大大的减少，故虽剩有僧侣却变成这样的境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1959年冬到北京时向中央做了报告，当时各寺院虽有僧人却没有多少讲听佛法以及集会诵经等，因此我向中央提出这样根本不行，对部分宗教工作者国家要支出一部分进行培养，其他大部分僧侣则可以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如果全部僧侣都要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则根本无法进行宗教学习等。毛主席听取了意见并称好得很，当时西藏上剩不少僧侣，以西藏自治区而言，在民主改革前有十余万人，有人说有15万人，有人说有12万，民主改革后估计还剩约2万人左右。中央批准给5000人发工资学习宗教经典理论，另15000人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上来西藏后要专门实施而将名额给各教派分配，这是1960年的事。1962年我下去北京之后，将西藏特别失去青海时的所见向中央写了一个有7万余字的报告，即后来所谓班禅反动文件7万言书，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谈论宗教问题，不仅谈了西藏自治区的事，也谈了康和安都等地的宗教问题。报告刚交上去后，中央为此召开了许多次会议，称要在西藏进行改正。后来至1962年8月召开我党第八届5次会议时，毛主席提出的一个伟大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说我是进行阶级复辟而引头痛击。从1962年底开始，我第一次感冒，正在里面打喷嚏而外界尚不知情。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就宗教问题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